可不可以站在下面啊？所以下面的时候跟大家的距离比较近一点，所以然后我不太习惯用这个挂在这个这里的这种的那这个麦克风，所以还是用这种比较好。但当然我没有像刚才这位弟兄这么高大英俊啊，像矮西瓜都看得见啊。Hello， 有一段时间了没有跟大家在这里敬拜，所以今天也是很高兴下午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啊。我们今天用一段是从雅各书的一段前面一段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哦，雅各书这本书啊，我自己很喜欢啊，因为它也特别注重在基督徒的生活，帮助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那雅各书的作者，按一般的教会的传统都认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在生的时候，他的弟弟这位雅各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但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向很多人显现，包括有向雅各显现啊，这个有记载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雅各遇见了复活的主之后，他的生命很大的改变，他的观念也完全改过来，他现在认识到耶稣是主。所以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是耶稣的弟弟啊。那今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会喜欢拉关系啊，如果做耶稣的弟弟，哇，这个身份是不太一样啊。但没有，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按照地上的家庭来说他是耶稣的弟弟啊，但耶稣是神他不是，耶稣是主他只是仆人。所以他怎么样称呼自己，他称自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没有说自己是耶稣弟弟，他是仆人，也他明白到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啊，他是仆人啊。啊，后来雅各成为教会犹太教会的领袖，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们就先念一段啊，我们先念只念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同心一同来念，请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雅各书写作的对象，这里说是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呢，这指的是善助在巴勒斯坦四周的犹太的信徒。雅各书主要讨论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里面非常强调信心的实践啊。在这里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试炼，我的弟兄们呢，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里后面有几个字，使你们成全完备啊，毫无欠缺，表示神对我们的期待期望是我们可以达到成全完备 mature， 英文翻译 mature and complete 啊。但这个成全完备不是代表我们是完美不会犯错，而是指我们要长大，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长大的人才不会遇到困难就放弃，长大的人才不会被压倒在压力之下。所以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试炼这个字啊，在希腊文 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指到外边逼迫所带来的苦难，通常我们英文翻译是 trial， 但也是指到内在罪恶的诱惑 temptation。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的试炼在的，试炼是基督徒生命中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但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却是难免的一个功课。神常常允许这个信徒遇到困难跟挑战啊，但这里讲到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煤炭，我们知道煤炭可以变成钻石，但要变成煤炭变成钻石是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的一个过程，要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其他这个炼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宝石。我们也知道银子金子也是一样，是要经过提炼啊才是会有价值啊。一个真正可以荣耀神更加能帮助人这生命的见证，通常并不是说我们脱离困境啊疾病得医治或困难得到解决等等啊，虽然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是很值得我们献上感恩跟见证，但我们知道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啊花香常漫啊或是我们都是一条平坦的大路。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都很熟啊，叫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啊，神没有应许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常晴无雨啊，常常都快乐没有痛苦，或是都是平坦的大路，但我们这个神并没有应许这样子，但神有应许什么？应许我们生活有力量，应许行路有光亮，我们可以得到靠着神才可以得到休息。我们在试验中的时候有神的帮助，我们有依靠，神有给我们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啊。人生的困境困难我们知道不一定会得到解决啊解脱啊，疾病也不一定会得到医治，真正可以荣耀神更加能建立人的生命的见证，是虽然在苦难中虽然在病痛中仍然可以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试炼中仍然信心坚定，在失望的时候内心并没有崩溃啊，而能因仰望耶稣基督靠主得力不放弃，有盼望可以坚持到底啊。一个多月前啊，九月份那一个主日，我们的姐妹教会啊，有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长老，跟他同工多年，他那天在我们姐妹教会在主日正道的时候，他开头这样讲，他说昨天是一个礼拜六啊，在加州一个商场的一个停车场里面，有一个84岁的一个老太太在开车，停车场里面开车，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女子走过来，他想要刹车，但可能是年纪大啊，他要刹车，但反而是踏上这个油门啊，所以就把这个女子撞上了啊，他因为冲力很大啊，就把这个女子夹在两部车的中间，这个女子被送进医院里面，因为内出血太多啊，救不了，在医院里面就过世。然后他对会众说，这个女子就是他家的小女儿。这个家庭我们非常熟悉了，是非常爱主忠心的同工。这个女子啊，在我们教会长大， 那我都到差不多同年龄，非常爱主爱人可爱的年轻人，才30多岁，去年10月才结婚的。长老接着怎么样说啊？谢谢啊，就放下啊，谢谢谢谢。他说，不是爱主服侍主的人就有免疫性啊，可以免除灾难的来临。如果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啊。基督徒的特权是什么？是能够在苦难中仍然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可以感受神的平安。所以他继续说，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在陪伴我们悲伤的时候，请大家不需要问为什么坏啊。他说如果要问就问 why not， 因为圣经说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叫雨降在好人的田里也降在歹人的田里，神是公平的。所以神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仍然有机会活着，还有机会来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说今天希望在这里他可以收拾心中的哀悼啊，而跟大家继续分享教会的讲道的系列。因为那天是排到他讲道，他2个多礼拜前已经全部都预备好了这个讲章， PowerPoint 也寄出去了，突然发生了事情，他继续来到教会继续来分享信息，心中难过，但他请弟兄姊妹虽然难过，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收拾这个哀悼啊。所以他就继续来讲他2个礼拜前已经预备好的一篇有关祷告的信息，向弟兄姊妹们分享他在祷告中他仰望神，他对神信心的经历。他引用的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因为知道我是神，这是神说的。他见证到神知道他什么是他所以可以承受的。在讲完道到下午才坐飞机到加州去处理女儿的身后事。相信那天弟兄姊妹们是含着泪来听完他的信息，并从他的见证得到激励。在这个经历里面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都在勉励来奔跑神在基督里要我们奔跑的路。有的人神定义他要跑马拉松啊，长途啊，有一些人跑5000米啊，他的小女却是跑100米啊。他说虽然我们万分舍不得他，但是我们回顾他短暂的一生，知道原来神要他跑的是100米啊。他说感谢主，他的小女一路冲刺全力跑完了全程，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没有一个人愿意遇到苦难啊，我们都不愿意啊，但苦难跟试炼却是基督徒生命中免不了的事情。所以雅各一开头就勉励信徒们啊，对苦难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也可以应着对神的信心来胜过患难，过一个得胜荣耀神的生命啊。相信不少人对这个 Johnny Erickson Tater 啊，伦理上的画家，这个有一本中文的书是讲到他的，我想不会太陌生。他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啊，是因为意外就从脖子以下就瘫痪了。他虽然经过很多的苦难，但他并没有被打垮啊。所以他讲过这句话，他说 God is more concerned with conforming me to the likeness of his son than having me in my comfort zone.
God is more interested in inward qualities than outward circumstances.
他说，上帝更加在意的不是我外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品格。神要炼尽我的信心、思想，塑造我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最近他唱过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叫 Alone Yet Not Alone 啊，这歌曲得到今年这个奥斯卡奖的一个提名啊。这里说 I'm alone yet not alone, God's the light that will guide me home, with His love and tenderness lead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wherever I may roam, I'm alone yet not alone. 我虽然是孤独，却不孤单啊，主光导我归回家园，他爱温柔，他爱轻缓，领我经过旷野山川，无任何网啊漂泊流离，我虽孤独却不孤单啊。第二节说，恐惧不能把我折弯，我避难所就在身边，他的力量成我力量，他的信实向我彰显，他是盾牌如此坚强，他的大爱向我展现，再也不怕独自面对，我虽孤独却不孤单，我虽孤独却不孤单。上帝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啊，但上帝应许生活有力，应许我们那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虽孤独却不孤单，因为神应许与我同在啊。所有的试炼都不容易忍受啊。这里雅各并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落在试炼中，而是说我们一定会的，一定会遇到试炼的。有的时候听到有一些信徒这样问，他说我信主之后啊，受洗之后反而有很多事情发生，事情反而不顺利，比如生病又出意外等等啊，是不是我信错了耶稣呢？雅各说，你们一定会遇见试炼的，而且是百般的试炼，是各式各样的试炼。彼得在彼得这个前书也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其实不如意事我们都知道，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灾难或是不如意的事情，并不是说你是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有一些试炼是一般性的，因为我们是人，人的生命不完美，有生老病死，会有意外，有失望，有攻击。也有一些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 fallen world 啊，堕落的世界，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看新闻呢，到处都是很多很多坏的事情发生，这都跟我们跟一个人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很多很多患难跟一个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别人的错误会造成我们成为受害者。另外还有一些试炼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因为撒旦会攻击我们，世人会反对我们啊。啊，刚才讲过雅各的对象是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为什么会散住的？如果大家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就知道信徒因为在耶路撒冷被受到逼迫，所以他才分散到各处啊。所以雅各写信的对象这些信徒，他们这个时候是遭受到苦难、逼迫、患难。雅各要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啊。如何才可以胜过患难，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这段里面有一些的啊。 对我们的帮助教导。第一，要向神求智慧，五到八节，第一节都有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求，当然我们明白到不是指满足我们心中欲望的求啊，譬如今天在电视上常常会提到，甚至政府啊、社会啊，鼓励人去这个买彩票啊，所以有一些人会给今天就是这个数不惊人的彩票的奖金所吸引了，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数目啊。有一些人可能说，哎呀，如果我可以祷告上帝，上帝一定知道啊，帮助我点几个这个数目啊，这个号码多好啊。当然我们知道不是这一类的求啊，这里说是向神求智慧啊。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这里的求是求神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人生，甚至在苦难里面我们仍然我们可以荣耀神啊。所以这里是求神给我们真认识他，并明白并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的。在雅各写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在他的自我称呼里面，刚才有提过了，他这样写，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这里有五个字，我把它这个弄highlight 它，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帮助我们认识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主，主表示他是主人啊，他有主权，在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有他的主权啊，有他对我们生命的目的，他也是创造主，是天地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当我们把生命交给这位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在电视上我们会看见一些保险公司的广告在推销他们的服务，比如说一个人不幸车子撞坏了啊，当时最需要的并不是有人说啊，你这么开车这么不小心啊，我来帮你教你怎么样开才安全，不是，那个时候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需要帮忙来处理现在造成一团糟的处境，把这个撞坏的车子恢复原状，或是给他一个代用的一个车先用啊。同样的，当我们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别人很多的教训，而是一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恢复完美的一位主宰。雅各告诉我们，耶稣是主啊，他是创造主，是一位可以把一个乱七八糟的处境恢复原状、恢复完美的主宰啊。当然我们需要愿意的听他的话，承认他的主权，神才可以帮助我们。所以雅各说耶稣是主，但耶稣不单的是主啊，耶稣是耶稣。那耶稣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救主啊， Savior 的意思。当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就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Savior 救出来啊，耶稣是救主啊，他可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是主， 他有主权，他是创造主，耶稣也是救主。不单是这样子，耶稣是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啊？基督是受膏者啊，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基督 Christ 这个是从希腊文这个 Christo 来的啊，这跟希伯来文的 Messiah 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到受膏者 Anointed 啊，是神一直借着众先知所预言所指定的 Chosen One 啊，要被膏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位。所以如果耶稣是主，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是基督的话，像你生命中没有一样你碰到的难处是你不能面对的，因为耶稣比一切都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雅各书的重点是让你顺服在主耶稣的主权之下，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所以雅各是自称自己是仆人，这样子神的主权，我是仆人，他是主，神的主权才可以彰显在他的生命里。我要听的话，他的话，他是主人，我要顺服他。这是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地步，就是对神有真正的认识，而且愿意顺服他的主权，这是第一方面。第二，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要能分辨什么是真的价值。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有讲到富足，有讲到美容，那这些都是指到这个地上暂时的一些的东西啊，很快会过去的，没有永恒的价值。今天很多人一生追求了很多，都是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啊。生命要成长，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胜过试炼，是需要知道如何分别价值啊的这一种的智慧，要知道什么是真有价值。在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上帝常常会允许，或是说常常会拿掉一些暂时的东西。当一些暂时的东西拿掉的时候，我们会更注意在永恒的价值上面。常常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有灾难临到一些人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在新闻记者访问他们怎么样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说是失去这个房子，或是烧掉，或是什么，很不幸啊，很难过。但很多人会说，但感恩的是我的家人都在啊。有的时候一条狗的生命找回来都很高兴。所以我们看见生命是比物质更重要。很多时候神允许有一些暂时的东西被拿掉，是要我们更加注意永恒价值的事情啊。我很喜欢一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的歌名是说是恋我月经。我很小的时候就唱过，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歌本，早期的时候不是用手抄的啊，手抄的是印出来，也没有作者，不知道作者是谁，我现在都不知道谁是这个作者啊。但最近我到 YouTube 去查，是可以查到这首的诗歌可以听的。他这里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入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我们都知道啊，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 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呢？我在副歌的时候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啊。第二节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深，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增加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每次的打击都不容易啊，但从属灵的角度，从永恒的价值来看，常常我们知道是一个正利益。很多时候神会允许我们落在一个试炼中，试炼就成为一个训练的一个途径，让我们学习成长的功课。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更加有价值啊。第三方面，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要被试探所胜。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试探，讲到我们堕落的一个过程有几步啊。第一步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加上忌讳是一个诱惑。那欲望 desire 本来是中性的，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肚子饿，我们有 desire， 这是中性的，我们要吃东西啊。不，这里所讲的这个私欲，英文是翻译说 evil desire， 是指坏的一个欲望。比如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看的东西，不应该想的东西，容许一些不好的思想停留长一点的时间，给自己有机会来满足自己的 evil desire 私欲，这就是一个人堕落的第一步。私欲你给他有机会，就成了诱惑啊。试探本身本来也不是罪，因为耶稣也被试探，但如果你容许试探有机可乘的话，就很危险了。所以圣经的教导的原则是不要给试探有机会。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不要给试探有机会。提摩太后书2:22，大家都很熟啊，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逃避什么少年的什么私欲啊。所以第一步不要给他有机会，如果你给他有机会就成为一个诱惑。第二步会堕落的过程啊，私欲就是罪本身啊，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私欲给他有机会加上有行动的时候，就带出罪来。所以如果你向诱惑投降啊，就产生了行动，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私欲怀的胎会生出罪来啊。行动不一定是指很明显的行动，可以是思想上的行动，可以是眼目上的行动啊。所以再进一步，第三步就是死啊，即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15后半节，私欲加忌讳有行动，如果不悔改就带来惩罚，就是死亡啊。这最后一步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后果就是死啊。所以这里特别是指灵性上的死啊，就是跟神隔绝，起码跟神失去那个沟通啊。撒旦常常会利用我们的私欲 来诱惑我们，叫我们失败啊。所以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要容许私欲怀胎，结果甚至罪来甚至死来。在冷的地方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住西雅图的人很多都很喜欢到 Alaska 去啊，也很方便，一上船你就可以去。如果你上去的到那边，有的时候看见有些浮在水面的一些的冰块，但在寒冷的河流上面也是一样啊，在河上面常常有这些冰块浮着啊，但河流就是一直向下面流，然后你会注意的话会看一块一块这冰块冲下这个瀑布啊，偶然会有一些死掉的鱼呢，就被风被这个冰块这个封住啊，所以在河的四周常常会有一些的鹰，一些乌鹰 vulture 啊，他们因为喜欢吃这个 死的鱼啊，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停在这个浮在水面的冰块，冰块里面有一些死的鱼被这个封住了，他就在这个冰块上面就来吃这个死鱼啊。他通常他们都会很留意，因为冰块是流动的啊，常常河流的时候有一些的瀑布啊，所以他们会很注意，在这个通常是在瀑布在这个冰块要掉下去之前他们就飞开。那有一次有一只这个乌鹰就跟往前一样，就停在冰块上，就在吃这个死鱼啊。他就看了、啊，在冰块快要冲下瀑布的一刹那的时候，他就展开翅膀啊，要跟往前一样，要飞动，要飞走啊。哎，但他鼓动他的翅膀啊，哎，飞不动啊。他再尝试，没有，又没有用啊。结果没有办法，就在非常惊恐中间的时候，这一只的乌鹰就随着冰块就被冲下瀑布就淹死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它站在冰块站了太久，结果它的脚怎么样啊？也已经被冰来封住了，连着了。弟兄姊妹们啊，雅各在警告我们对付试探这方面有非常严肃的警告，说不要不听警告啊，会引致死亡啊，不要给私欲有机会啊，不要给私欲有怀胎的机会啊。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呢？我们再看这个方程式，私欲加机会加行动，没有被饶恕，结果是死亡。这很明显，越早不给试探有机会就越好，最好是改变我们的欲望。怎么样改变？这是我们跟神建立有紧密的关系，让神所爱的成为我们所爱的，改变我们的欲望啊，避免有犯罪的机会。就是刚才提到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逃避少年的私欲啊。这里讲少年啊，因为提摩太是年轻，你说我是老年就无所谓啊？不是啊，每个人少年中年老年，我们看见很多老年很多失败，最近如果有看报章的话，很多很多这种的不好的新闻发出来，很多都是老人犯罪啊，要很小心啊，要逃避。约瑟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当他的主人波提乏的祖母诱惑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三十六章走为上脚，上着要走啊。而大卫是我们的鉴戒， 大家对大卫的很熟悉啊，他允许了私欲怀胎，结果是一步一步走上犯罪的道路啊，需要有自制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啊。第四，求神的赦免，如果真的犯了罪啊，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以为自己无药可救啊，以为神不会再爱你。如果肯悔改的话，没有一个罪不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啊。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犯了罪的时候，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啊，来求他赦免。约翰一书1:9，我们都很熟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些都比较消极，所以除了消极方面不要让私欲有怀疑的机会，在积极方面让我们注入神啊，来胜过试探。在雅各书1:14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神是这么好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啊，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事情，一切都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为什么我们还要贪爱世界，还要从别的地方寻求满足啊？让我们常常注目我们美善的神众光之父啊，也思想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啊，思想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1:18，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看我们这么宝贵，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想象一下，这里当然没有人做真的做农夫啊，但我们都会在这个后院常常会种一些东西。过去到四月的时候我开始种一些瓜啊，种一些叫 spaghetti squash 啊，鱼翅瓜啊，这个生日比较慢啊，不像这个 snow pea 这样子很快。哇，种啊，慢慢啊，已经跟这就很久长出来，就是这个 male flower 这个红杏的花啊。大家呢，很多人知道这瓜有红有吃啊，红的就不会结出果子来了。但原来这种瓜是要等到这个很迟了，这个吃的花才会长出来啊。等啊等啊等啊，哎，每天都看啊看啊看啊，看了很久啊，才有一个这个吃性的啊。很高兴，当长成的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啊，出熟的果子我们都很高兴啊。神看我们很宝贵啊，这里也像一位新的妈妈抱着出生的婴孩是何等的快乐。圣经说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他看我们如出熟的果子。神看我们这么宝贵啊，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罪神啊。总结一下，试炼是基督生命成长难免的一个功课。神常常允许信徒遇到各样困难跟挑战，但目的是建立我们的生命，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刚才这个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唱的有首诗歌是耶和华的心是什么啊？慈爱的心啊。耶和华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是慈爱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 的心意，为要叫我们以后更有指望。这是神的心啊。我们落在试探里面，神不是在惩罚我们，是要建立我们啊，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神也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向神求智慧啊，让我们更认识他。他是主，他是耶稣，他是基督啊，让我们明白也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跟他的主权，帮助我们懂得分别什么是真的价值，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试探所胜，真的生命一步一步被建立起来。成长过程是不容易的，是一个不断的挣扎，是信徒一生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值得的。也让约伯的经历来激励大家。约伯怎么样说呢？在约伯记23:10，他说：“他指神呢，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啊，我必如金晶。”雅各书1:3，这里也用了一个字叫，刚才讲过几次叫试炼。这个试验呢，原文是叫 dokimion 啊，是指制造纯正无杂质金币的一个过程。那金经过火炼，这个杂质被火烧化啊，就炼成更加纯、更加美的金。所以试炼并不是破坏跟拆毁，试炼是造就跟建立跟锻炼的。人经过试炼之后，就更趋成熟，有更美、更像耶稣基督的品格。圣经在马拉基书也有这样的形容啊，形容神好像一味的银杖，他坐下来提炼纯洁的银子。这是马拉基书3:3。生活的试炼就好像炼银子的高温啊，使这个杂质就浮到表面，让神从我们的本性中除去这些杂质，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完美。我听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旅客，他去参观一个银匠，他在炼这个银子啊，他就看到这个银匠就把一块一块的这个银矿啊矿，就放在锅子里面，就加热把它溶解，然后他就非常注意的观察，然后很小心的有一个调羹，在浮把这个浮在表面上的一些杂质把它除掉，这样子就重复很多次，重复很多次啊。这个旅客就很好奇的问这个银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银子已经炼干净？”他怎么样回答说：“当我这样一直做的时候，我也一直看啊。当你看到银子的表面，从银子的表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影像反映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块银子的杂质已经炼尽了。上帝熬炼我们也是这样子，他允许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不是伤害我们，而是把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意识炼尽，这个时候我们生命中才会反映出主耶稣的圣洁跟慈爱啊。有一首诗歌这样说：使别人由我见谁啊，耶稣啊。 Let others see Jesus in me 啊。所以什么是成熟？很简单，就是更像耶稣啊，有耶稣的形象，反映耶稣的荣美，这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最后雅各 一章四节啊，说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如果要使试炼成为冠冕啊，我们必须让忍耐成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试炼快快过去啊，所以没有让它顺着神的时间表，结果没有达到最好的果效。就好像中国的成语说拔苗什么助长而来，反而是弄巧反拙，前功尽废啊。这让我们学习在试炼中的时候不发怨言啊，学习感恩，耐心来等候。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看过的一首的是英文的诗词啊，叫做 God Box， 神的盒子。我大致翻译一下啊，这首诗词是这样写，他说神给我两个盒子，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金色的。神对我说，把你难过忧伤的事情放在这个黑色的盒子里面，把快乐的事都放在金色的盒子里面。所以我就照样这样做，却发觉这个金色的盒子就越来越重，但黑色的盒子还是轻轻的。我觉得我放了很多东西进去，为什么还是轻轻的？所以有一天我觉得很奇怪，我就打开这个黑色盒子一看，发觉盒子下面原来有一个洞，把我的忧伤都漏掉了。我就问上帝说，我的忧伤跑哪里去呢？上帝很温柔的对我说，我的孩子都在我这里啊，都在我这里。我问上帝说，这样为什么你给我两个盒子？上帝说，我的孩子啊，金色的盒子是让你来数算神的恩典，而黑色的盒子是让你放手交托。 My child, the goal is for you to count your blessings. The black is for you to let go. 金色盒子让你数算神的恩典，而黑色盒子是让你放手交托。在生命的过程，成长的过程里面，在试炼中，我们会经历各样的情绪，有眼泪，有挣扎，有难过，有忧伤，也会经历得胜快乐的时刻。神明白我们的眼泪，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会担负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学习在试炼中，我们保持一个喜乐耐心的心态，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放手交托。愿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同成长，一同学习成长。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知道在人生里面有各样的试探试炼，但求你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慈爱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叫我们更有指望，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能更加的完备，更加的美好。主啊，当我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命，知道你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你求智慧，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是主是怎么样一位的主，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价值，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时候，我们不会失败在试探中。主啊， 让所有的思念成为你建立我们的生命一个途径，让我们在经历试炼里面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靠着你，我们保持一个喜乐耐心的心态，忍耐等候，也愿意数算神的恩典，同时也学习怎么样来交托，怎么样来交托给主。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